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最新印中边界冲突，印度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查封55家非法直播世界杯网站。澳洲昆士兰爆枪战，六死，其中两个是警察。总理致哀，州府降半旗。美国政府恢复扶持难民与移民的工作组。阿拉巴马州、犹他州加入禁 TikTok 行列，至少九个州已行动。中国关闭防疫行程卡，专家提醒当局依然可获得公民行踪数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印中边界9号发生最新冲突，中共士兵大约300人跨越边界，迫使印度方面作出回应。印度国防部13号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印度新闻信托社报道，冲突发生在阿鲁纳查省达旺地区。据报中方士兵持大刺的棒棍，试图越过17000英尺的山岭，不随印度军方哨站，印方成功制止。印方至少6人受伤，中方亦有人挂彩，但没有人死亡，双方目前已解除对峙。另外一方面， NDTV 电视台亦报道，近来印方监测到中共军机在边界活动频繁，已经升空拦截或监控2至3次。这个是2020年6月印中士兵在拉达克地区加曼谷发生斗殴后再次发生流血冲突。今年7月，中共与印度在一场军长级军事对话中同意在边界第15巡逻点脱离对峙，之后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召开前伊约撤军。美国司法部12号说，当局查封了55家非法直播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网站。司法部在一项声明中说，在国际足联代表查明这些网站被用来散布未经国际足联授权而播放侵犯版权的内容后，这些网站被关闭。国际足联拥有世界杯足球赛的独家权利，世界杯目前已经进入半决赛阶段。国土安全部特工詹姆斯·哈里斯说，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一类网站不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侵犯任何知识产权持有者的权利对我们的经济活动来说是日益增长的威胁。哈里斯说，这种影响力可以在多个领域感受到，而且有可能成为其他形式犯罪活动的渠道。司法部没有指明这些被查封的网站，但是表示这些网站的访客将被重新引向另一处网站，以获取更多信息。澳洲警方13号表示，昆士兰州发生枪战，造成6人死亡，包括2名20几岁的警察殉职。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声明致哀，昆士兰州政府亦下令降半旗。一班警察昨日傍晚接获通报后，前往小镇威姆布拉一栋房屋调查人口失踪事件。昆士兰警察工会会长李威尔斯说，他们一进入这处房产就受到猛烈炮火，根本无机会逃生，两名警察被冷血处决，另外有两名警察受轻伤送院。起初传出枪声后，一支由十几名警察组成的特种警队在空中支援下赶到现场。经过几个钟头的对峙，到了当地时间晚间10:30，两名男性疑犯同一名女性疑犯死亡。根据警方的讲法，据信曾经查看现场的一名58岁邻居亦被枪击，当场死亡。警方正在调查事件。澳洲的枪支法律是全球数一数二严格，大规模枪击事件很罕见。美国政府将恢复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通过语言学习、劳动力培训和财务教育项目帮助移民融入美国。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人道主义保护和难民事务特别顾问布兰登·普雷洛加12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项工作将帮助在美国有合法身份的新来者。这一消息宣布之际，拜登·贺锦丽政府正面临以不正规方式抵达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创纪录的增加。 共和党州长和国会议员指责话，南部边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拜登要对此负责。他们中的一些人要求延长第42条指导原则的合法性，这个是一项公共卫生政策，最初是在上一届政府下实施的，他的宗旨是驱逐寻求庇护的人。另外亦在礼拜一，国务卿布林肯参加了与难民帐篷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该组织是一个敦促商界在世界各地雇佣难民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前总统川普2020年曾经试图禁止美国新用户下载微信和 TikTok， 继美国德州、马里兰州和南达科他州之后，阿拉巴马州和犹他州12号亦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在政府装置或电脑上使用中国热门影音分享软件 TikTok。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上个月警告，北京政府可能利用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的 TikTok 控制，对数以百万计美国用户收集资料的方式或推荐算法，以施展他的影响力。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共和党籍委员卡尔当日推文称，至少已经有九个州基于构成的严重安全威胁对 TikTok 采取行动。其他禁止在州政府装置上使用 TikTok 的州份还包括德州、马里兰州和南达科他州。另外，印第安纳州亦控告 TikTok 欺骗用户，未告知中国可取得他的个人资料，以及向未成年人推送成人内容。自中国爆发疫情以来，中共打着防疫名义推出的行程码、健康码等大数据追踪工具，完整搜集民众的个人资料，借此限制民众行动自由，引起民众的反感和质疑。随着中国结束新冠清零政策，过去三年来用来防止病毒传播的通讯行程卡13号将被关闭。通讯进程卡是国务院和大陆三大电讯公司合作推出的追踪程式，由工信部推动开发，通过用户手机所在地点的数据搜集，记录用户所在城市，可以显示用户过往一段时间所有到访过的国家和停留超过四个钟头的城市。有专家指出，行程卡使用的是已经存在的定位数据，中共当局获得这些数据的能力并无消失。有网民表示，通讯行程卡就要下线了，但是疫情还远未结束。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150万人无电可用，美国第一批电力设备已经运往基辅。美国联手盟国限制对中国晶片出口。 FTX 前执行长在巴哈马被捕，可能引到回美受审。联邦调查局说，美国警察机构继续报告仇恨犯罪增加。冬季风暴袭击美国西部，数千航班延误。欧盟碳边境税以2023年10月实施范围扩大。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乌开战至今超过九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南部重镇敖德萨10号被俄军使用无人机猛烈袭击，造成约150万人无电可用。对此，美国政府官员礼拜一表示，目前美方已经将首批电力援助设备运往乌克兰，协助乌克兰抵御俄军持续加剧的攻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不知名的官员透露，华盛顿当局正在努力协助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目前美国已经将第一批电力设备运往乌克兰，这批设施价值约达$1,300万。另一名知情人士补充，另有两架满载设备的飞机亦将在这个礼拜从美国出发前往乌克兰。据美国官员说，这批电力设备是从美国某个军事基地出发，首批物资属于政府在上个月宣布$5,300万援助的一部分。之前乌克兰就已经表达出需要变压器、发电机和防空系统等设备。据悉，乌克兰被俄军频繁袭击电力或民用设施，致使乌克兰现在停电次数频繁， 美国能源部部长图尔克上个礼拜亦为此会见石油和天然气等公司官员，共同商讨如何支援乌克兰电力设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2号证实，美国已经和包括日本与荷兰等国的伙伴讨论了如何收紧对中国的晶片及相关设备的出口，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较早前彭博新闻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荷兰和美国有晶片设备出口管制的协议最快下个月公布。今年十月，拜登政府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控措施，其中一项措施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晶片，从而极大扩展了华盛顿试图减缓北京的技术与军事进展的努力范围。一个月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日本和荷兰预计会配合美国落实有关措施的实施。中共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礼拜一说，中国当日将美国对华晶片和相关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加密货币平台 FTX 上个月出现流动性紧缩，迫使公司宣布破产。美国检方对创办人兼执行长克曼弗里德提出刑事指控后，他12号起巴哈马被捕。巴哈马司法部表示，该国已经根据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供的起诉书，应美国政府的要求逮捕了班克曼弗里德。接下来美方可能会提出引渡要求。在破产之前， FTX 是一间拥有130几家分支机构的全球性公司，允许个人投资者交易加密货币，按交易量计算已经增长为第三大交易所。班克曼弗里德在被捕之前，原定礼拜二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就 FTX 倒闭事件作远程作证。这一次听证会仍然继续进行，只是不会有班克曼弗里德的证词。目前尚未清楚班克曼弗里德面临什么指控。上个月 FTX 的财务出现了80亿美元的缺口，并申请了破产，导致至少100万名存款人无法取回他们的资金。联邦调查局礼拜一表示，随着该局转向使用新的犯罪报告系统，使用新系统报告仇恨犯罪的美国警察机构的数目急剧下降，但使用新系统的警察机构继续报告总体仇恨犯罪的增加。联邦调查局的年度报告被广泛用作美国仇恨犯罪的广泛衡量标准，向该机构报告数据的警察机构数量急剧下降，这样很难判断去年仇恨犯罪是上升定是下降。尽管其他数据显示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联邦调查局将仇恨犯罪定义为完全或部分由犯罪人对种族、宗教、残疾、性取向、族裔、性别或性别认同的偏见所激发的刑事犯罪。近年来仇恨犯罪呈现上升趋势，去年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仇恨犯罪上升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1年的9月11号发生的恐怖袭击助长了对穆斯林和其他被视为穆斯林的人的袭击激增。这个礼拜一场强大的冬季风暴直卷美国西部并向东移动，导致全美数千个航班延误。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随着风暴这个礼拜向东移动，美国中部将出现恶劣天气和暴风雪天气。国家气象局还发布警告，从礼拜二开始向密西西比河下游会出现山洪，堪萨斯州南部、俄克拉荷马州西部和德克萨斯州西北部可能出现暴雨。美国西部地区的降雪和低温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中。礼拜一，风速高达每小时80英里的严酷冬季风暴正向美国内陆地区吹袭，将会袭击美国的大片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报中心说，该风暴系统之后将在中部平原停留至礼拜四，产生几日的大雪和刮雪，包括暴风雪和延伸到中西部北部的冻雨，南方可能会出现强雷暴、龙卷风和洪水。 天气预报员话，预计北部平原呢个礼拜将开始降雪，强风同暴风雪情况将会超过一英尺，然后可能会喺中西部更广泛嘅地区大量降雪。欧盟嘅议会及理事会13号达成碳边境税协商共识，外国产品出口到欧盟要购买凭证，适用范围从钢铝、水泥到上游产品，扩大到下游嘅螺丝、螺母等。呢一套机制预定至2023年10月1号起实施。欧洲议会喺新闻稿中表示，呢一个法律将会促使非欧盟国家提高佢哋嘅气候目标，亦就系以欧盟市场力量促进他国对制造业设定更有野心嘅减碳政策。由于欧盟另一个立法中嘅减碳机制碳交易，将为钢铁等高碳排放产业提供补贴额度，为免两套法案互相矛盾，且可能对内部产生重复保护，理事会要求需要在碳交易立法解决问题之后，先能够实行碳边境税。碳边境税预定至明年10月起实施，但初期先采取过渡措施，即是要求入口商提交碳排放相关报告，执委会亦将评估在过渡期后是否进一步扩大适用产业的范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